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四章。十四章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罗德因着住在索多玛呢，被敌人掳走了，亚伯兰去救他。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讲了两方面的点。第一呢，就是从亚伯兰的角度，因为他一直越来越在处理，我们从上一章看见了，他从埃及出来以后，他搬回到与神立约的那个坛，然后呢又在希伯伦在十三章的最后呢又筑了一座坛，所以筑坛的地方都是他遇见神的地方，都是神给他祝福的地方，把应许给他的地方，就是人和神的一个正面的互动的关系就越来越近。那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呢，那个反面呢，就是罗德却因着离世界越来越近，渐渐挪移帐篷到了索多玛呢，开始罪的后果开始显明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十四章重点分享的一个属灵的点，就是我们在，因为罗德也是得救的，但是他却活在世界里，没有活出神荣美的形象的源头，就是因为他不是以神为他的生命的核心。就像格林多前书的二章三章啊，我们讲到那个几种的基督徒啊，那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他的在里面的宝座上并不是他坐在上面，并不是主坐在上面，是他坐在上面啊，这是个典型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啊。那属灵人呢，就二章的最后讲的属灵人，就是像亚伯拉罕这样，他既得救了，神也坐在他里面的宝座上，而不是像属肉体的基督徒呢，虽然他得救了，神进了他里面，但是却站在旁边，他坐在宝座上啊。所以这个是亚伯兰和罗德最根本的区别。那这样的区别从十三章开始延续到十四章就会产生差别了。这个差别在显在什么地方呢？显在一个因着罪的后果被掳走了，一个因着与神的关系近而起来去打了一场在人看来不可能赢的仗，还赢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呢，就是四王和五王。那四王呢，就是北面来的，以基大老马，以兰王基大老马为首的北面来的几个国。五王呢，就是在当地的索多玛、俄摩拉本地的这些王那原因就是因为本地的这些王原来是顺服前面北面的这四个王的只是违约了。第十三年第四节哈，原来就是他们以代祭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这说明他们原来是答应立约答应的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十三就是一个背叛的开始，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可以往神的这个立约的角度来看，神是一个守约的神所以当人一背约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责任是在哪一方了。我们并不是说呢，北面这四个王是好的，那他们也都是恶人但问题在于呢，这个约是双方定的，所以呢，这个责任呢是南边的这五个王先有的这五个王当中的领头的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王罗德那个时候就刚好住在索多玛里，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描述就是四王把五王打败了甚至很多人掉到十七坑里，那以至于呢所有的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财物十一节这北面的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所以十二节的这一节这一半段特别重要，罗德正住在索多玛。这里没有讲罗德参与了战争，他也不是他定的约也不是他去违的约。我们在人看来好像罗德挺无辜的打引号的无辜了。但事实上呢罗德正是因为他与世界为伍，他就进到了世界的审判里。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若和不属神的人有过于紧密的关系我们最终呢就会和他们在同样的一条船上那他们所遭受的事呢 我们极有可能会碰到。这就是为什么天使在最后要救罗德的时候一再的要催促罗德当天晚上离开索多玛啊，因为罗德和女儿若不当天晚上离开索多玛，第二天早晨城被倾覆的时候他们也都完了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讲当年老使徒约翰还活着的时候啊，那就是已经很靠后了，因为他是使徒里面活到最久的。那有一次他看见一个澡堂里碰见一个人啊，那个人是个极抵挡神的异端啊，然后他就跟他的门徒们和他的孩就是这些属灵的孩子们说啊，走走走，我们赶紧走啊，因为这个房子没准就塌下来了啊。这个不能跟这个人离得太近。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并不是说是像新营的妇人那样的罪人啊，我们要离他远，并不是这样。我们耶稣来就是来拯救失丧的人。这里是在讲选择悖逆神的，选择罪的人啊。他已经知道了神是怎样的神，但他依然选择。啊，等会我们看见14章的最后，我们就知道索诺马王是个什么样的王，因为亚伯兰最后连一根线都不拿他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他是个非常没有感恩的心，非常属撒旦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里呢，罗德依然和他待在一起，是导致罗德被掳最直接的原因啊。所以当我们选择世界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能会选择世界领导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要警醒了，我们离世界要远的啊，因为我们并不是属着世界的啊，我们对着世界来说，我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对着我来说，世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跟世界是应该泾渭分明，要搞清楚的。就是我并不是以世界的方式来生活的，我也并不是以世界的判断标准来看自己和看别人的啊，这个都是我们昨天有分享过，所以导致罗德这个情况啊。那我们看神为什么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呢？我们知道没有神的许可啊，这个罗德不会临到啊，那神也可能感动或者说吓唬基大老马，让他不敢来打那个南边的武王，也是有可能的啊。但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对于一个属神的人但是却被肉体捆绑住的啊，被世界捆绑住，不能讲肉体捆绑，被世界捆绑住的罗德来说，那他神是借着这个要告诉罗德什么呢？其实是要在罗德耳朵边上摇铃啊，让他醒过来。所以我们在得救以后的基督徒呢，我们可能会在很多的点上软弱啊，这个属灵的软弱就是我依然是喜欢世界的东西的，像罗德这样。当我经历这些事的时候呢，我要安静下来想一想。就像我们之后在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会讲啊，就是实灾啊，每一次都是一次摇铃啊，神要让你醒过来。所以在神的摇铃的过程中，醒过来的就蒙福了，就一直不醒的，神后一次的铃声会比前一次更响。所以十灾是一灾比一灾更大的啊，最初就是水变成血，到第十灾就是人真的死了，真的看见血了。所以但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不停的加量的啊，也不停的加程度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神的美意。但很可惜呢，罗德没有醒过来啊。罗德这个我们看见在审判索多玛的时候，他还在索多玛，这是非常可惜的，也是给我们做境界的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地上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是我们呢心里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我已经恨恶罪了，但是我可能这个老我回来的时候我又掉进去了，怎么办呢？我及早的醒过来，我到主面前去认，然后求主光照我，让我知道呢我该如何改啊，我起来，我转向，我说主啊，这事我再也不干了，我再不住索多玛了啊！我哪怕牛羊少一半，我也要回去跟我的亲人亚伯兰住一块。所以这个是罗德应该有的表现，他应该醒过来的啊。但很可惜啊，这样的一个事呢，没有在罗德身上起到 作用啊，但是神的美意已经显明了。那神的借着这一章的另外一个很美的形象就是亚伯兰。我们知道呢，这一群的敌人是非常难打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在十四章的前半段讲得很清楚，他们是用中文的成语叫势如破竹啊，他不是一上来就打南边的五王，他一路打过来的，在什么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啊，又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又杀败了那地方的亚摩利人、利伐因人，在第五节，他就是碰到敌人都打败了，然后最后一个大胜仗把所有最终他要打的目标全部干掉了，这叫什么？这叫士气正旺啊！啊，我们可以换我们的思考一下，假设我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弄明白了，我们还敢去打吗？啊，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我们一共有多少人呢？亚伯兰一共就318个，当然是精炼的壮丁啊，但是是养在家里的啊，14节啊。那养在家里的就意味着他本来不是来去做专业战士的啊，他们可能就是护卫羊群的，或者说干脆就是放羊的啊，他们可能就是平常就是工人啊，他并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啊，那虽然可能个体比较强壮，但是人数也就是318个人。那四王五王交战，不见得就是200个人打500个人这么个概念，一定不是，这一定是几千人、上万人，啊，甚至更多的一个概念。啊，我带着几百人去打10000人，这局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概念，而且敌人又是士气正盛，我这个又不是训练有素的，所以这一仗本身就是神迹来的。这一仗本身就是亚伯兰信心的表现。亚伯兰他正是因为信靠神，所以他知道他去救罗德是必须要去的啊，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也是要救罗德的啊，所以他是把自己的性命交在神的手里，而他的从此可见呢，他的一家人都是因着他而变得有信心啊，所以这个家里领头的这个形象就非常突出了。在后面以撒娶妻的时候，亚伯兰就能从家里找到一个全业最老的仆人，去很忠实的把这个事情做下来，就很美了。这318个人也完全把性命交在亚伯兰的手里，然后亚伯兰把性命，所有人的性命交在神的手里。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见神迹，神就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大能和爱。所以这就为什么14章17节之后，亚伯兰回来以后呢，麦基洗德王啊，出来撒冷王麦基洗德出来给他祝福，然后亚伯兰就献上了十分之一。所以这个明显的麦基洗德就预表着这个基督啊，这个在后面的新约里面都讲到了啊。那属灵的含义我们就不再深解，但是呢，我们从这里看见呢，亚伯兰是知道不是他打的。所以他把这个过程呢当做十分之一线上，就知道这不是我配得的，因为这个仗根本不是我打的，我靠着自己根本打不了的啊，所以是神使他们打了一场在人眼里不可能能赢的仗。所以亚伯兰呢就把荣耀归给神，十分之一的应得所得的献给了神，但所剩下的呢他并没有留下一点东西，除了要给他同行的一些这个盟友的这个份哈，那他一根线，他圣经怎么讲呢？23节，凡你的东西，也就是索多玛王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最后的今天分享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当一个人他在选择背逆神了以后呢，他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看不见神的祝福和恩典。所以呢，在他眼里，最终的故事的版本就会变得是他使亚伯兰变得富足啊。这是从索多玛王的角度，从亚伯兰的角度呢，就是我们属神的人啊，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从神供应的，我们不需要从世界、从人那里，尤其是从不属神的、背逆神的人那里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会供应我们。所以今天呢，比方说有个人他觉得他要想做善事，他来教会奉献钱，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因为他很可能是一个被逆神的人， 他可能昨天刚刚欺负了孤儿寡妇啊，前天刚刚做了一件更糟糕的事，他今天想到一个洋人的庙里或者一个西方的庙里面去捐点钱，这个根本不需要，这个对他也不好啊，他需要悔改，他不需要来给钱。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上帝不是需要人的钱，上帝需要人悔改的心。所以因为亚伯兰是属神的，所以他的话就是其实神借着他讲出来的。我们属神的孩子要知道我们不缺乏，无论是亚伯兰还是他的儿女还是他的孙子辈啊，还是他的儿子以撒，还是这个以撒的后代，没有一个是缺乏的。神的家是不会短了供应的啊，而相反呢，索多玛王这典型背逆神的人呢，那他因着没有感恩的心，那他最终看见事情的角度和版本就是完全背逆的角度，他会把一切的功劳看在自己身上，当自己失去的呢，他就会觉得是我使亚伯兰富足啊，是我使这个教会兴旺的，是我使那个教会有钱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啊，我们不能去从这个角度来和人和世界的人产生联系作为基督徒，因为我们是被神呼召去传讲他的福音的啊，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以每一个进来的人，我们要告诉他，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接受救恩，对罗德是这样，对索多玛王也是这样，也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如亚伯兰那般坚定的信靠神。哈利路亚。